有两个小孩在一起玩游戏，彼此之间很赞赏。在玩游戏的当中，有一个玩具，两人都非常喜欢，但是只有一个。一阵子以后，两个人之间的情绪有一点变化。其中一个小孩子说：“我先看到，这是我的。”另外一个小孩说：“我比你大两个月，这是我的。”两个人就你扯拉我扯。突然间，一个人说：“我讨厌你。”另外一个人说：“我恨死你。”最后，另外一个人说：“这世界上只剩下你一个，我还是恨死你。”当然，童言无忌。不过，我们也知道，人与人之间本身有距离。人与人之间的这距离，加上了文化，加上了背景，加上了语言，加上了肤色等等的不同，就更容易形成人与人之间有张力、有对立、有摩擦，甚至有伤害。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。这个问题本身不单是社会的问题，这本身也是教会的问题。因为教会就是由一群的人所组成，只是不同的地方，这一群的人是蒙上帝的恩，蒙耶稣基督的救赎，蒙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洁净的一群人。我们常宣称教会乃是爱的群体， The church is a community of love， 是爱的群体。因此在教会每一位属上帝的人，我们生命的一个特质就是爱。因此既然教会是一个爱的群体，教会也就应该活现爱心的生命。话虽如此，在实际面上我们也常出现难处。我们发现到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，我们也知道这是上帝对我们的心意，但是许多时候来到现实面，活现爱心的生命仍然是一个挑战。今天是中树节，钟牧师刚才祷告的时候已经提醒了我们，我们的主在这一个主日进耶路撒冷。耶稣预备好他自己，成为那代罪的羔羊。耶稣取一座驴进耶路撒冷，是一个荣耀的一刻，也应验了撒迦利亚书的预言。但是同时也开启了他走上各个他山路的那一幕。在那短短的五天的时间当中，发生了许多的事情，特别来到了被卖的那一夜。今天我们要从耶稣基督准备他自己，准备他门徒，他被卖的那一夜，我们来思想怎么样从耶稣基督的身上学习活现一个爱心的生命。我们要看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十三章，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。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，请听圣经的话，我从新译本念出来。第一节，逾越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开这世界回到父那里去的时候到了，他既然爱世上属于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吃晚饭的时候，魔鬼已经把出卖耶稣的意念放在西门的儿子加利人犹大的心里。耶稣知道 父已经把万有交在他手中，并且知道自己已经从神而来，又要回到上帝那里去，就起身离席，脱去外衣，拿了一条手巾缩腰，然后他倒了一盆水洗门徒的脚，并且用缩腰的手巾擦干。轮到西门彼得，彼得就说，主啊，你要洗我的脚吗？耶稣回答，我所做的你现在不知道，以后就会明白。彼得说，不行，你千万不可洗我的脚。耶稣说，如果我不洗你的脚，你就与我没有关系了。西门彼得说，主啊，那就不但洗我的脚，连我的手和头都洗吧。耶稣说，洗过澡的人全身都洁净，只需要洗脚就可以了。你们是洁净的，但不是人人都是这样。原来耶稣知道谁要出卖他，所以他说，你们不是人人都是洁净的啦。从约翰福音书的结构角度来看，我们可以这么样的大胆的提出，爱是约翰福音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主题。爱这个字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一共出现了六次，但是从十三章开始到第十七章，爱这个动词却出现了31次，表明从第十三章开始，耶稣要让门徒们深深的体会，深深的经历，深深的明白什么叫做爱，什么是上帝的爱，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爱。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，13章到第17章，当我们说这是爱的篇幅，一点都不为过，不单有教导，不单有观念，更有实际的行动和作为。13章的开始就为这整个爱的篇幅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，因为耶稣基督他设身处境的把爱透过他自己生命和表现，让门徒们看见、听见、经历来学习，以至于到34、35节的时候，耶稣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。这段的经文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来学习怎么样活现爱心的生命。耶稣给我们学习的第一个很重要的榜样，若是我们要活现爱心的生命，第一，我们就要坚持守住自己的使命而跨越，坚持守住自己的使命而跨越。当刚才我在诵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不知道你没有注意到我怎么诵读，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动词是知道，知道，知道，知道，4次，第1节第3节第11节。当我们看这些动词的时候，必然有它的原因。我们常这么样说，在一段的经文里面重复出现使用的词汇，一定有它的原因，不会突然间在那个地方。第一节、第三节、第四一节重复的出现，知道，知道，知道，知道，而且都是说耶稣，耶稣知道，耶稣知道，耶稣知道，耶稣知道，耶稣知道什么呢？当我们把这四段的经文摆在一起来看的时候呢，我们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，耶稣他清楚的知道他自己是谁，耶稣清楚的知道他自己从哪里来，耶稣清楚的知道万有都是属于他，父把万有都交在他的手中，耶稣知道世界万物一切的权柄都是属于他的，他清楚知道他为什么在这里，他清楚知道他将要往哪里去。耶稣 清清楚楚地知道他自己的使命，他坚持守住自己的使命。但是在这个大前提当中，他却做出一个令人惊讶的动作。他虽然坚持守住自己的使命，但是他却做出一个跨越。他跨越什么？第一节告诉我们说，耶稣他知道这些人，什么人呢？就是他所爱的这一些人。圣经说，耶稣就爱他们到底。这个很有意思了，因为这边所强调的耶稣基督的知道，一方面知道他自己本身，他从哪里来，他在这里做什么，他将要往哪里去。耶稣坚持守住他自己的使命，但是他面对着是这一群人，这一群门徒将要伤透他的心，这一群门徒将要离他而去，这一群门徒还有一个十一节，耶稣知道这一个人要卖他。在这样的一种的情景当中，耶稣活现爱的榜样，他跨越。什么叫跨越？耶稣基督接纳，耶稣接纳犹大。其实耶稣尝试不同的方法让犹大能够回心转意。耶稣跨越，他知道他自己，他甚至还有万有的权柄。这个时候呢，其实我们可以这么样说，耶稣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对付，来对付犹大。你这一个见钱眼开万恩负荫的家伙，我对待你这三年还不错吧，你怎么样看见钱呢，你就把你的老师丢了。耶稣可以想尽各样其他的方法，因为万有都交在他手中，权柄在他手中，他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对待犹大。但是没有，他跨越，他跨越犹大的软弱，他跨越犹大的罪过，他仍然希望犹大能够回转。你想想看，下文所记载的耶稣所做的每一个动作，犹大也是受益人。想过这问题吗？耶稣已经知道了，他完全知道了，他有能力，他有权柄，他可以用各样的方法让犹大不得好死，没有好的结果，在人当中，在十一个门徒当中下不了台，免列识破。耶稣可以做好多好多好多的事情，但是耶稣基督跨越，他为其他十一个门徒所做的也坐在犹大的身上。如何活现爱心的生命？耶稣给我们的榜样，坚持守住自己的使命而跨越，不容易。要跨越别人的有限，要跨越别人的软弱，要跨越别人所带来的伤害，都不容易。而这个里面通常常常面对的一个最实际的操练，就是宽恕，就是赦免。活现爱心的生命里头就包含了这个重要的意义。一方面我们认清我们自己的身份，我们是谁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。一方面我们认清坚持我们的使命，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？我们是荣耀上帝，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，我们要荣耀他，我们要彰显耶稣基督，我们要高举耶稣基督。这个我们都知道，要坚持，要守住。不过同时我们要跨越别人的软弱，跨越别人的局限，跨越别人带给我们的难处，我们的伤害。这就是耶稣给我们的榜样。活现爱心的生命，要坚持守住自己的使命，而同时做出跨越。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去查看有关于爱尔兰这个国家，了解他们的一些文化情况等等。 我喜欢那个时候收集这些资料的原因，是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妹妹要嫁给一个爱尔兰人，所以呢，我就想稍微了解爱尔兰，从来没有想过爱尔兰，没有想到我的妹妹竟然会嫁给一个爱尔兰人。我还记得那个时候，我还从这一边飞到 Dublin， 然后去主持我的妹妹和我妹夫的婚礼。在那段时间，在搜寻一些有关于爱尔兰这个国家文化背景等等的资料当中，我看了一份的报道，心里面非常受感动。这是讲到1987年11月8号在爱尔兰的一个城市叫做 Enniskillen， Enniskillen 在爱尔兰的北爱尔兰的地方，1987年11月8号当天有一个当地的一个庆典活动，庆典当中呢，就有当地的军兵士警察操练部操的操队，就是有一种的表一种表演。一位爱尔兰人名字叫做 Gordon Wilson， 带着他20岁的女儿 Maria 一起去观看。他们站在街头上，后面有一栋的砖房，他们就站在前面。当警察跟这个士兵在前面操练经过的时候呢，IRA 就是北爱尔，就是爱尔兰共和军的恐怖分子，在那一个后面那一栋的房子里面已经装置了炸弹。就在这些兵士军队警察经过的时候，他们引爆那个炸药，当场把差不多15个人炸死，整个平房倒塌。 Gordon Wilson 跟他的女儿 Maria 在前面，整副的墙壁垮了，砖头就往他们身上压下去，差不多有2尺高的砖头把他们压下来。经过了一阵骚乱以后， Gordon 的肩膀、手跟脚都受严重的伤害。当他稍微一点清醒的时候，他感觉他手中仍然握着那一只手，他稍微捏一捏摇一摇，突然间在他的旁边一个地方有一个声音出来， Are you there, Daddy? 你在吗，爸爸？ Gordon 说，是，我在这里，你还好吗？ Maria 说，还好。就在这个时候呢，就开始很多的尖叫的声音，恐怖的声音，害怕了，谁喊啊叫啊。 Gordon 握住他的女儿 Maria 的手，女儿，你还好吧？他说，爸爸，我还好。在那一阵子当中， Gordon 一次对他女儿说，你还好吗？女儿说，我还好。最后一次他再问他，你还好吗？女儿说了一句话，爸爸，我还好，因为我非常非常的爱你， Because I love you very very much。 那是 Gordon 听到他女儿最后的一句话。后来他们被挖掘出来， Maria 已经死了。当天晚上 BBC 英国广播电视公司采访 Gordon Wilson， 就请他描述当时的情况。 Gordon 把情况做了一遍的描述以后，主持人问他一个问题，请问你对这一些放置炸弹的人，你恨他们吗？Gordon Wilson 说了这样的话，他说，我不恨他们，我对他们没有任何的仇视和恶念，因为这一切都不会把 Maria 带回来。他说， 我深深地受到伤害。 I was deeply hurt， 因为我失掉了我的女儿。但是我不生气，因为 Maria 最后的一句话把我带到爱的平原。 Because Maria's last word brought me to the plain of love， 我领受上帝的恩典，借着他的爱刚强了我，使我能够去赦免和宽恕。很难想象人在那一种处境当中能如此。 Gordon Wilson 给我们一个宝贵的榜样，他坚持守住自己的使命，他知道自己的身份，他知道自己是谁，他知道他在上帝面前的身份地位，但是他愿意做出跨越。是的，我深深地备受伤害， I was deeply hurt， 但是我不生气， But I wasn't angry。 我女儿的最后的那一些话，爸爸，我非常非常爱你，再次把我带到爱的平原，我领受上帝的恩典，借助他的爱刚强了我，我可以去饶恕。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没有人不被受伤害过，没有，你和我都是如此。而有些这些伤害可能就是从我们最至亲的人开始，我们旁边的人，我们周遭那些跟我们很熟悉的人。但是重点不在那里，耶稣基督受到极大的伤害，耶稣没有生气，耶稣跨越，耶稣告诉我们爱就是要跨越。无论是今天我们个人的生活的圈子，我们的家庭生活，我们教会的团契生活，我们的家庭小组的生活，我们教会大家庭的生活，或者我们工作的场合，我们多多少少都会面对因为人的局限，因为人的一些的不同，带来一些的困难，产生一些的难处，甚至带来伤害。重要的不是这一切，重要的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个爱的生命活现出来。当我们坚持守住自己的使命，做出跨越，我们就能接纳，我们就能宽恕，我们就能赦免。教会生活的美，信仰群体生活的美，就是因为当你和我能爱心掌权，活出接纳，活出跨越，活出宽恕的生命表现。这是耶稣给我们的榜样，也是你和我今天靠主的恩典去追求活现的爱心的生命。第二方面，当我们看下去的时候，这段的经文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主他不单给我们学习活现爱心的生命，要坚守自己的使命而跨越。第二，活现爱心的生命，我们要主动放下自己的权利而付出，主动放下自己的权利而付出。当你对照路加福音第22章第24节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纳闷，因为在这一段经文的开始之前，在耶稣还没有做出下面的任何的为门徒洗脚之前，根据其他的福音书的记载，门徒们在做一件令我们难以想象的事。他们在做什么？他们在争论，他们在吵架，他们在说到底我们中间谁是最大的，谁是最高的，谁是排第一，谁就在耶稣基督的左右。 他们在争论谁最大。那你想象哦，不过当我们在把背景熟练的话，其实我们就大概明白原来如此。当时的背景，一般上人出门的时候，他们穿不像今天我们所穿的鞋子，他们穿的是一种属于叫做我们今天的所谓的类似凉鞋或者拖鞋。一出门的话，脚很快的就会在那种类似沙漠的地区的那种地上的尘沙，很快的就弄脏了。在一般的家庭当中，都会预备门前的一缸的水，然后预备毛巾，让这一些的客人来到家探访的时候，通常他们就可以自己本身方便用水来洗脚，用毛巾来擦干。这是一般的家庭的礼貌的做法。假如这个家庭富裕的话，能力很好，条件很好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有奴隶来做这个工作。但是因为一般上在犹太的文化当中，你不为别人洗脚的，所以在一般的犹太人家庭里面的洗脚的奴隶几乎都是外邦人，非犹太人。意思是说，洗脚这一件事情在犹太人的眼中是一个仆人所做的，是一个奴隶所做的，不是我们犹太人所做的。很可能从这样一个背景来看，当他们来到了预备的按照耶稣的吩咐预备的那个房子，准备进行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，大家都是从外面进来，当中没有任何的佣人在，要洗脚。可能从洗脚这个观念，大家就开始说：“好了，当然不好意思叫耶稣我们的老师来洗了。”好，那谁洗？可能在那时候就谈论了，很可能在这过程当中就有争论谁为大，最后排名排了最后最小的，哈哈，今天你来做这工作，很可能。从解经背景的角度来看，但是无论怎么样，事实摆在眼前的是什么呢？圣经告诉我们第四节第五节，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图画。我不知道你看的时候你没有感觉，当我们进入受难周的时候，你看那些经文，不知道你没有感觉。你看第四节，耶稣就起身离席，脱去外衣，拿一条毛巾索腰，然后倒了一盆水洗门徒的脚。那一幅图画太震撼了，太震撼了，震撼到一个程度，没有一个门徒敢触一个声音，没有，没有，连彼得都不敢。一直等到来到彼得的面前的时候，彼得才讲话。前面耶稣开始洗的一个一个的洗，没有人敢出声，又不知道怎么回应。这已经超越了他们的理性所能够明白的一件事情。我们的夫子，我们的老师，真的要的话是我们帮他洗。但是耶稣站起来离席，脱下外衣，缩上毛巾，盛了一盆水，蹲下来为门徒洗脚。太震撼的一个画面，门徒可以说是非常的惊讶，措手不及，不知道怎么回应。这是什么？当我们把上文继续看到这个地方，这是耶稣基督爱的延伸。耶稣给我们榜样，活现爱心的生命，我们要主动放下自己的权利去付出，这是耶稣主动的一个动作。他放下权利，作为一个老师，作为他们的主，被称为主，耶稣有一切 的权利要求他们。作为上帝的儿子，荣耀的儿子，万有都在他的手中，前面已经讲了，万有都交托在他的手中，这一位万有的主，他有绝对的权利要求他们为他洗脚。但是在爱里面是放下自己的权利，谦卑是爱的另外一种的形式。我们常常认为谦卑跟爱是两码子事情，其实不是，谦卑是爱的另外一种形式的表达。骄傲的人爱自己，谦卑的人爱别人。人若爱自己太多，自然就不会爱别人。所以爱就是谦卑，谦卑就是乐意放下自己，拒绝自己，倒空自己。真正伟大的人，就是能把自己的荣耀放下的人。耶稣把自己的荣耀放下来，此时此刻有什么荣耀可言呢？脱下外衣，缩上毛巾，端了一盆水，蹲下来，做一个最卑贱的一件事情。伟大的人是一个放下自己荣耀的人。一个人越是尊大，就越没有自己；一个人越是有，就越看自己没有。这是爱的表现，这是谦卑的内涵。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同时在问一个另外一个问题：耶稣放下自己的权利，主动的放下去付出，在背后当中还有一个我还是感觉到很纳闷的东西，使我在上帝面前更要的谦卑来学习。耶稣放下自己的权利的当中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。什么信息呢？彻底 thorough， 彻底。用一点想象力，耶稣可以做的是，他可以为彼得先洗，或他可以为任何一个门徒先洗。洗了以后，耶稣站起来穿了外衣说，你们都看到了吗？既然我作为夫子为你们洗，你们当彼此洗脚。好，彼得过来坐下来，刚才刚刚洗的这个继续下去，对不对？听懂我那意思吗？耶稣只要做一个，只要做一个，其他的就跟着做就可以了嘛。但是你看圣经，我非常的相信耶稣是一个一个的洗。因为圣经说他挨到彼得的时候，什么叫挨到彼得？来到彼得面前是一个一个。你可以想象，用一点想象力，让我们看圣经的时候用一点想象力，一盆水有多少呢？一盆水就是洗一个人的分量。洗了以后你说水会脏吗？会不会脏的？对不对？我相信耶稣再一次站起来拿出去倒了，把新的水再端进来洗第二个门徒的脚，洗完了脏了拿出去倒了，再回来再洗第三个门徒。十二个门徒一个一个，耶稣都为他们洗脚，彻底。当我越想的时候，我想主啊，这是我的问题。很多时候当我说我学习放下权力，我放得不彻底，我还收住一些东西，我还留着一些东西，我的付出并不彻底，我的摆上并不完全。原来爱是要主动的放下自己的权力，要彻底付出，摆上要完全。这是耶稣给你给我的一个榜样。求天父帮助我们，保守我们，让我们学习。我们真的是有 局限，我们也真的许多时候我们有保留，但是耶稣既然给了我们榜样，让我们学习他的榜样，主动放下自己的权利，不在乎我们的背景、我们的志志、我们的身份、我们的能力、我们的资源、我们的一切，这些都不在乎了，因为耶稣给我们留下了榜样，要活现爱心的生命，要主动放下自己的权利而付出。威克里夫圣经公会的一个翻译员，他的名字叫 Doug Milland， 这一对夫妻他们有一次得到了一个事工的责任 assignment， 去到巴西的一个少数的民族叫做 Fulnio， F-U-L-N-I-O， Fulnio 印第安人当中，要把他们的当中说的话变成文字，再从文字翻译成圣经，很大的工程。当他们这一对夫妻 Doug Milland 夫妻到了这一个 Fulnio 印第安人当中的时候，他们看见这一对夫妻，就给他们一个称呼，叫他们叫白人 White man， 白人，这是一个带有讽刺和排斥的意思，因为他们那一个群体当中过去受了白人的一些的侵略、白人一些的迫害等等，所以叫他们叫 White man。Doug Milan 夫妇也知道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，他们在上帝面前，他们就学习第一件事，他们就学他们的语言，开始学讲 Fulnio 语言，然后呢，因为他们有医疗的背景，提供一些医疗的服务给这一些的 Fulnio 印第安人。过了一阵子，这一些 Fulnio 印第安人就称他们叫做可尊敬的白人 Respectable white man， 因为感觉他们不一样了。逐渐的 Doug Milan 他们开始活在他们中间，吃他们所吃的，用他们所用的，成为他们的一部分，学习他们的风俗习惯等等。因此这一些疯牛印第安人就改称 Doug Milan 夫妇为白印第安人 White Indian。 有一次村庄有一个小孩得了一个重病，很奇怪的病，双脚腐烂发臭，流出浓浓的水，又臭又难看，没有人敢碰。Doug 因为有医疗的背景，去到这孩子的家，蹲下来开始先用热水帮他洗洗那孩子的脚，洗了以后慢慢的去帮助这小孩的脚。村庄的人围上来看看看，他们很惊讶，因为在 Fulnio 印第安人的文化当中，脚是最肮脏的，最卑微卑贱的，没有人为另外一个人洗脚。但是 Fulnio Doug Milan 在 Fulnio 当中，他只知道一件事，上帝的爱把我们带来这里，我们就是用上帝的爱来服侍他们，我们放下一切的方便，放下一切的权利，只是为了要服侍他们。所以当他把这个又臭又浓等等脚洗了干净敷了药以后，他走了出来，外面的人给他另外一个称呼，记得从白人到可敬重的白人到白印第安人，当他从房子走出来的时候，他们称他叫神人 God's manWhite man, respectable white man, white Indian, and God man. 上帝从上帝来的人，多么美丽的一幅图画。因为当你和我主动地放下自己的权利去付出的时候，别人看见的不是你，别人看见的是上帝。他们说这是从上帝而来的人，称他叫做神人。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神人。当我们把从上帝来的爱活现在我们中间，求天父让我们学习活现爱心的生命，如同耶稣基督主动放下自己的权利而付出。最后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，活现爱心的生命不但坚持持守住自己的使命而跨越，不但主动放下自己的权利而付出，第三，选择容许自己的动机被误解。选择容许自己的动机被误解。当耶稣来到彼得的面前要为彼得洗脚的时候，彼得的反应就很大了。彼得说啊，你没有弄错啊，这个事情怎么可以发生在我身上，主啊，万万不可啊。其实彼得在这一些话的背后的问题是什么？彼得对耶稣所做的一点都不了解，甚至他误解了。其实被误解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。耶稣基督被彼得误解到一个程度，到后来的时候，24小时之后，他面对的是彼得在众人面前三次说，他是谁啊？我才不认识这个人，一生都没见过这个人，你们看错了，我从来没跟人在一起过了，你们看的不是那个人，不是我，可能很像我，可能是我的亲戚了。彼得三次的否认了耶稣基督，在这个时刻彼得误解了耶稣基督的动机，到后面的时候呢，彼得刻意的去坚持的否认耶稣基督。对耶稣基督而言，什么叫做爱？他容许，他选择容许自己的动机被误解，他仍然继续到底。我这边所领受的一个信息，耶稣他容许自己被别人误解，后面更重要的信息是什么？耶稣给彼得第二次的机会。耶稣给彼得第二次的机会。你误解我没关系，你否定了我没关系。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耶稣基督来找彼得，耶稣问彼得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耶稣给彼得第二个机会。原来活现爱心的生命不能跨越，不能付出，而且容许别人被误解。为什么？因为要给别人第二次机会。失败和软弱在耶稣的眼中并不为可怕可悲的，是不站起来，彼得站起来，耶稣给他第二次的机会。耶稣其实老早就这样说了，耶稣对彼得说，当你回头回转，当你再一次起来的时候，你不要忘记你的弟兄。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，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学习活现爱心的生命，这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。当我们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重心，我们就如同效法我们的耶稣，把那一个爱活现在我们个人、婚姻、家庭、教会、社会生活当中。要活现爱心的生命，其实那个根本是要先爱我们的主。唯有爱我们的主，更领受主的爱，我们才有可能用主的爱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，去活现那爱心的生命。所以因此，当我们在思想 检讨活现爱心生命的同时，我们应该在上帝的面前，我们自我省察说，主啊，我真否爱你，我真否爱你更多。求天父帮助我们，从耶稣的身上让我们学习坚守自己的使命而跨越，主动放下自己的权利而付出，容许选择容许自己的动机被误解，愿意学习耶稣，给别人有第二次机会。更重要的，让我们常常的检讨耶稣为你我留下爱心的楷模，他赐给我们一条新的命令，他要我们彼此相爱，但是他说像我爱你们一样。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重新检讨，主啊，我承认我爱你不够，求你帮助我爱你更多，借着我对你的爱，经历你给我的爱，我学习怎么样活现一个爱心的生命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把你的话赏赐给我们，我们谦卑来到你面前，恳求你教导我们效法我们的耶稣基督，也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立定心志爱主更多，经历主的爱，以至于我们能够用主爱我们的爱，我们学习活出一个爱心的生命，过着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